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比喻啊，是讲到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啊其中一个比喻。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叫正邪难分啊，就是讲到一个在和合本，就是那个稗子的比喻，在那个和修本呢，就把它翻译做杂草啊，杂草的比喻啊。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圣经，24节开始。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把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滚成滚，留作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当时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杂草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杂草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烧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次使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跳出来，掉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彻切了。那时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黑白分明，中与间要划清界限，这本来没错的，尤其是在真理方面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很难非黑之白，因为善恶常常徘徊在人性当中，善恶常常在斗争，就好像生灵与肉体藏在我们里面造战一样，是好像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自始终的人也有其见恶的一面，见的人也有其善良的一面，对不对？正因为这样才尽显人性里面那种复杂性。这个杂草的比喻所带出来的真理，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和实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以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主的时候，在面对邪恶的世界有智慧的面对。我们都知道什么是麦子，麦子啊，有时候你每天特别北方人都吃麦子啊，面条啊，主要都是麦子所做的，但很少人知道什么是稗子，这个杂草。这个杂草其实你在澳洲每个家庭的后花园啊，你都看见很多这些稗子。原来这些稗子在初期无论高度与外表看出来都跟麦子相似，难以分别。麦子当然是好的，能吃的，对吧？稗子呢，就是有害的，基本上是不能吃的，但两者要并存，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下子很难明白的原因，对吧？即使长大之后你能认出那些是稗子，但由于两者根已经相残啊，所以很难分开啊。这个事情带出什么意思呢？ 我们想到黑白是同时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基本上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分别，对吧？我们都是人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衣食住行、上学、上班，其实都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麦子与稗子在外表都是差不多的啊，你很难分辨出来的。最大的分别当然是生命里面的本质是怎样。稗子与麦子是两种生命基因不同的植物，不同就是不同，但是表面你看不出来的嘛。没错，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却很难完全把好的与坏的分开。为什么？因为神虽然是三好种的，但是魔鬼也同时工作，同时在当中下下这些稗子，这是今天这个世代我们所能看见的。其实没有一个时代是例外，所以两者并存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从创世以来，从罪恶进入世界以来，这都是这种我们看见的局面，直到世界的终局为止。既然如此，你的生命没有好的成长，就不能只归咎于有稗子的存在。很多人很多借口啊，说这个说那个，你没有想到他的问题。哎呀，如果没有这些稗子，没有这些杂草，本来我生长好好的啊。我们很多这些所谓理由，但对不起，你的成长与稗子是分不开的，从头一天开始就是这样。其实有没有稗子的存在，我们生命都要有好的成长，对不对？否则就算没有稗子，都不一定保证你有好的成长。所以不要归咎环境和外在的因素或者别人的影响。否则挪亚在他的时代大有理由不做完成人义人，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是叛逆神的人。相反，有时候恶劣的环境反而更加帮助我们成长。正如你有机会听见一些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或者面对苦难的教会，他们更能警醒，更能依靠神啊，信心得作坚固一样。所以有时面对一些失恋的苦难不一定不好啊，当然不要乱求哈。有时候苦难来了，恐怕我们也受不了哈，可能你也没有好的准备。麦子与稗子并存这个比喻，让我们懂得基督徒处事的一些道理，就是说在罪恶世界当中，不一定要求什么完美的分野。意思当然不是说不要分是非辨真假，只是我们要知道在今世上根本没可能完全铲除假冒与一些败坏的事，并且明白在这不完美的世界当中，你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说为什么这样。如果我们有这个明白，我们对人对事就可以有多一分怎么有多一分的体谅，多一分的忍耐和多一分的警醒。因为知道我们正身处一个不完整和罪恶的世界，举例说啊，对人的软弱有多一点的体谅，因为我们自然一起生活在这个罪恶和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就不应该互相指责和定罪，而是要互相怎么互相守望包容和彼此谦勉。我们有做得不好的，我们希望能够改进，容让别人在神的恩典里面有成长的空间。如果这一方面你看见有些人做得不太好，也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人敢说他已经做得很好，对吗？也不该来指责他。第二呢，就是对艰难的处境有多一点的支持。 起码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去量度批评人，不是一刀切下去，这个很容易哦。不是黑就是白了，你讲的很容易，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啊。如果你有这个体会，就不会认为那些不公开自己基督徒身份的共产党干部不够信心，有时候我们太容易说这样的话了哈。你信耶稣就不该做共产党员啊，也不会认为那些不完全脱离伊斯兰群体的穆斯林贵族者不肯为信仰付出代价。有时候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做批评是真的很容易，对吧？你看人很容易就看见什么不好什么不对，你看人太容易，但是你没有看你自己，其实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对吧？当你面对要与家族族群断离关系，甚至是招致杀身之祸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讲得那么大声了。第三，对教会的不完全有更多的忍耐啊，这不是为教会去找借口，原因是我们个人都有限制和不完美的地方，甚至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但我们不因此灰心离开教会，而是要彼此扶持，同心同行，警醒仰望啊，除非是信仰上背离的圣经，那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对吧？啊，世界真的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马上就变成不完美的，为什么？因为多了你一个这样不完美的人嘛。所以你说什么完美呢？你不完美怎么可能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呢？当然我们不因为这个放弃追求完美。第二呢，我们想到是非难以分辨，有时候我们的判断力，你不要以为你看的一定是非常准确啊，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呢，不一定是一个好人，对吧？相反，你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呢，他也不代表一定是一个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只凭外表的观察和有限的资料，就做出很主观和武断的批评，甚至是结论，将人标签。好像你看这个图啊，有些人就看见是一个美女，有些人就看见她什么一个巫婆。你不要忘记，麦子与稗子作为初期实在是难以分辨的，你看什么就好像是什么，对吧？到认得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根也早已经分不开了。如果强行把麦子分出来，势必连麦子也拔出来，对麦子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为你做好事可能不一定是好的，使麦子也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耶稣说，为了麦子的缘故，暂时容许麦子与稗子一起，到收割的时候才把麦子从麦子中分别出来。换句话说，未到收割的时候，你不要心那么急，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到终结，你不要那么心急啊！有时候我们会把局面搞乱，因为收割的主自有他的时间，自有他的分数，你不是主，你就不要自作主张。原来当我们以为替天行道，为神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或者是针对教会某些处事的方式，不多不少总会令到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受到损害，这个是很可惜的。结果有可能是好心做了一些坏事，不是出发点对就可以，那个时机、方法、整个过程和结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就算是即行即律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啊，都要有清晰的步骤，按圣经的原则而行啊，包括带一两个人同去劝导 一些有不当行为的人，劝他悔改，如果不听劝就告诉教会看怎么来处理，不是说这个事情不该处理，也不是随便去处理。如果控告长老，就起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可受理，不能随便的，要小心的。当耶稣说不必的时候，我们是否走在他的前头？哎呀，耶稣你说不必，我说必要，应该这样做啊。其实呢，这个就是问题出来的原因，自作主张，忍不住要插手去管，好像神你不管我来管。可能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所谓正义其实都有不正义的一面，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很片面。如果我们动不动就以正义之师自居，以讨伐不义之师为满足，那么我们只是在展开很多为祸更深的斗争而已，没有什么好结果。另一方面，值得留意的，那些外表是掰子的，其实有可能是什么？有时候他可能发育不良他不健康他里面有一些成长的缺陷，他不一定是坏或者是有害的，只是在成长的进程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成熟的时候还没到你看见一个小孩成长都有过程嘛，不是生下来哎呀我要你快高长大他就马上变成非常成熟非常健康很健全的一个人，不可能吧有时候我们不要心太急需要看那种不同过程上也会出现一些可能不太理想的情形。你看见好像圣经里面提到保罗跟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他们本来一个好派档后来要拆伙呢？不是真理的问题只是大家的想法不同，很可惜本来好好的对吗？要重新出发向上路去宣教，就是因为一个马可而闹翻，不是真理的问题叫他们分开教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产生分裂的，我告诉你，你看见这两个人不能合作分开和平分手没问题的，因为这个保罗认为这个马可信不过，不能再带他一起去宣教，因为他找麻烦的。但事实是怎样？事实证明巴拿巴是对的，因为后来保罗都承认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与这个保罗是有益的，这句话可能就表示保罗都认为他曾经做错了这件事，有会议觉得不该那个时候那么冲动那么快就做这种定论，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个不行的不再给他机会这样。所以不要太信自己，以为看得很准，但其实是看差一线两线也说不定。真正的麦子与掰子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容许掰子在我们当中，对吗？我意思是说在这个世界或者在教会，这个是事实我不是故意说什么，我也不敢说什么，这个是事实，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怎么去看呢？我只知道我以前也曾经好像掰子一样，这是我能说的，有很多不足，很多软弱，我也做错过很多事，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谁敢说你没错？这就是最大的大话，如果你说你没做错过事，这就是最大的谎话，对吧？但感谢神，他蛮有恩典怜悯，没有将我放在一边，反而将我很多的失败转化成为与我有益的教训和祝福。因此除了绝对真理之外，要对人的不同想法做法留有余地，不要因为你与 他的想法不同，就马上拒绝一些可能都是好的意见，也要对人的一时失误保持宽容，不要未审先判，妄下结论，来给人有成长的空间和给他一个回转的机会，彼此以爱相连相助，维系和谐的关系，一起的成长。然后我们想到第三方面，就是好坏不早判断，这个好像跟第二也有点关系，但是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个比喻强调不要过早断定谁是麦子谁是掰子，如果判断的太早，就很容易搞错，把麦子与掰子一起除掉，或是错将麦子当作掰子，拔除了不该拔除的，但保留了不该留的，有时候我们说一些什么先天不足，哎呀，你知道，有时候觉得这是该留还是不留呢？这个人你肯定认识啊，他不认识你，你肯定认识他。这个爱因斯坦呢，他童年的时候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智力发育有问题的人。如果用现代这个生物科技对胎儿的一种发育的标准来衡量，他早就这个胎就被打掉了，你知道吗？这是人以为的聪明，以为他是一种富裕啊！如果真的这样做，还好他没有活在这个时代啊，不然的话，那么伟大的科学家根本就没有机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是人，你能代替神吗？人以为聪明，其实就被他的聪明所害死。一个人是麦子或者掰子，不能单凭他的某一刻某一段时间的表现而断定，而是凭着他的生命本质，还有呢，他与主的关系，以及他一生的行为及心思意念而定的。我再说，这个是进程，一个过程。你不能说你这个人现在非常懒惰，你非常不爱主，你以后也没有希望了，你怎么可能这样说呢？上帝都没有这样看我们，你怎么可能这样看他呢？神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所以你不能随便就这样的一种评论，以及圣经也责备我们，对吧？不要论断人，不要看死一个人，就好像刚才说讲的马可，都会掉眼镜的。一个人或许是大奸大恶，或者一个信徒或许会在今天犯罪跌倒，但之后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当中，他认真的认罪悔改，离罪归正。相反呢，另外一个很受尊敬的人，却可能晚年晚节不保，在罪当中不能自拔，就好像这个所罗门也是一个例子。那么你说谁是真正的麦子，谁是真正的掰子呢？你敢说吗？我们不要太早定一个人的生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单凭几块的拼图就看出整幅图画，你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能力来这样做，更没有人单凭别人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就知道他是好是坏，事情没有到最后都不知道如何。掰子的存在是神容许的，一方面成为环境人士的因素去考验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锻炼我们用正确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呢，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习惯用二分法，一个是信，一个不信，其实也没有中间的呢。 啊，他是未信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他不信，他是非基督徒，他暂时没信，他有机会相信的。你不要那么快，他是不信的啊，他是非基督徒啊。以前我们都是非基督徒，后来呢？你现在呢？你现在还是非基督徒吗？啊，不要那么快啊，说这样的话。一个真门徒还是一个假门徒？哎呀，有没有中间的呢？只是他不一定是假嘛，他是不听话，他是顽皮，他不太成长的一个门徒，对吗？除非他是异端，不要那么快就做定案，认为是定局不会再改变。啊，苏格拉底曾经怎么说？他说，一个只拥有片面资料的人，必然认为做出宣判是容易的。啊，在这个讲求这个效率的社会啊，我们是都会讲求啊快速处理啊，但我们要警醒和警醒自己，不要太快对人做出不全面的判断。啊，耶稣说，免得你因此被论断，因为我们不过是好像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对吧？而至眼中的良木都视而不见而已，不见得我们有什么过人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不要做现代的法利赛人啊，只有上帝才能审判人，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啊。所以这里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操练的啊，不将周围的人分等级啊，评论他好还是他坏啊，我们是啊，要好好的去爱他们，爱就对了啊，不选择的啊，哎，他比较好看的，我爱他多一点；他不好看，所以我不爱他。你没有这个权利，你跟随主嘛，主所爱的，你没有资格不爱。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就是看主所看，想主所想，爱主所爱的，做主所做的事情，这就是门徒，对吗？所以我们一生要跟随学向我们的主。第二呢，要从别人身上找优点啊！你看看你旁边那个啊，可能你不认识他，可能你很认识他，但是你看见他的什么呢？你有没有啊？今天从他身上发现三个优点，可能这个三个优点你没有看清楚，你从来没发现的，你只看见他一些缺点，对吧？啊，第三呢，不要常常重提别人所犯的错误啊，好像呢忘记他啊，好像啊怕他忘记一样，常常提醒他，你曾经怎么样，没有这个必要吧？啊，哎呀，不要让人家觉得难堪，对吧？好像怕人家会忘记他所做过不好的事一样，我们反而要给人再来一次的机会。有 take two 的机会，如果你有拍过那些啊，怎么不是照片？照片也是啊。如果你拍那些 video 哈，不好的再来哈，不好的再来，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有的。好像我写书法，这个写不好啊，对自己要求提高一点，哎，再来一个啊，应该好一点。没有最好，可以有更好的啊。上帝给我们这个空间，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断定好坏，我们唯一可做的只有不断的接纳和原谅别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是不容易的啊！你看这个人，哎呀，他真的什么时候能回转呢？你为他祷告，劝导他，看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以致他有一天回转。我们要忍耐的等待他的成长，对吧？免得我们只是除掉了很多不成熟的麦子啊，这样是断错了阵又杀错了药啊，这个是非常可惜。我希望在教会里面啊，虽然说很难完全避免，但是又把这些事情减到最低。最后我们想到正邪自有分晓，正邪不能胜正，假冒的终必站不住脚。在今生里面，就算有恶人能逃避惩罚，但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他们也不能逃脱。因为耶稣怎么说？耶稣就在刚才的经文里面说，人只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度里跳出来， 掉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吃食了啊，所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些，才能有耐心及这个智慧去度过我们那么这个不容易的人生啊。如此我们才能互相帮助啊，而不是互相定罪，因为知道神一定会对恶人施行审判，以唯有神才有资格做最后的审判，所以你不要着急。对于麦子来说，上帝肯定是很严厉的审判官，但对于麦子来说，上帝就是一位很公平公正的主宰。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主宰，对吧？你不要为自己伸冤，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时间没到就是没到，你不要操之过急以搞坏大事，对吧？我们要从大局着眼，我们要想到神智者的荣耀，神的时间，神的这些全能。上帝在幕后如何对待我们，原来是根据我们的本相。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活得如何，明天上帝便会根据我们今天所做的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将来是取决于今天。今天的什么？我们每一刻都是我们的今天这一个时刻，就是从今天开始承认以前的罪，决心被耶稣改变，以致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上帝不会是我们的审判官，而是一位满有恩典的主，因为我们信告他，我们的罪都被主所担当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揭盖涂抹，使干净我们一切的过分。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将我们的心比作地图，同一个稻种落在四种不同的地图上，就会带来四种不同的效果。但是呢，在这个杂草的比喻里面，神说我们是种子，要被播种在世界里面啊，同样的，魔鬼也把他的种子撒在主的种子里面。耶稣要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到底你是哪一种种子？你不要以为你一定是麦子啊，种子是有不同的。你是麦子还是败子呢？到底你要做哪一类的种子呢？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也不要以为你就是麦子，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你是不是真的一个麦子。虽然这个比喻没有直接提到，但是我们很相信什么呢？就是原来在受割之前，在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我们仍然有可能从败子变成麦子。你相信吗？神是全能的，有什么不可能？什么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哪怕那个是非常败坏的生命，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对吗？神没有难成的事，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培养麦子，而不是要拔出麦子，花很多精神时间也搞不定麦子。在麦子当中，这个不能改变的事情，麦子还是存在，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你的精神不是要去除掉麦子，而忽略你应该更集中精神去好好培养你这个麦子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说你拔出很多麦子，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你没有真正追求从神而来要给你的恩典。其实也就真正反映我们的心是属于撒种比喻当中哪一种土地，对吗？我们人人的职责不是去清除麦子，而是要确定自己是麦子。我们要查验自己是否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否真实的悔改及交出自己的主权，认耶稣为主。这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做的，今天还有这个机会的。 你不要把自己定在那个我不信就是不信，你怎么可以一直要这样看呢？这还是你可以改变回转的机会，你愿意就可以。我过去出生怎么样，哎呀，我都没有可能信耶稣的。在神里面，每一个都是机会，每一个时刻都是你能够回转接受他的一个时刻。天国之子并不因为有那恶者之子存在而受影响，其实一切的生命都是属神的，他是永远得胜的，不必等到将来受割的时候，今天就可以靠他得胜魔鬼。其实审判是每一天都临到，也是在末日要临到的。审判麦子和败子的根据是看我们有没有承认基督是救主，这是我们能够得救唯一的原因，并且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有一个人叫钟马田，他怎么说呢？他说福音的信息不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而是把你和我从世界里救出来。基督徒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政治风气与道德的标准，但是基督徒可以藉着神的福音大能去改变人心。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主的禾场上努力撒种，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成为天国之子。这就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教会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目标。你不要搞错方向，浪费时间搞一些不该搞的事情。神是永远掌权的，也许今天有很多不公平，你觉得不平的问题是你怎样尽一切努力都解决不了的，但你仍然要相信神在幕后会成就一切。到时候谁是麦子谁是败子就会一目了然，再不能隐藏，再不能装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以为逃避你隐藏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提醒我们，鉴察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坦诚地面对我们真的要去面对的，我们生命当中要被对付的，以致我们在还有的时间机会里面我们改变过来，以致我们活得更合理的心意，我们更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主啊，你就是为这个败坏的世界而来，你要改变我们的心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的教会，因为这个是你的教会。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真的成为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一个时刻的提醒，真理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